派人到比喻湾那个地方去测量了，他们发现果然在那个地方主耶稣讲到根本麦克风都不需要，因为那个整个的地形呢就是个剧场的地形。但是不光这样，你知道吗，当主耶稣告诉彼得说把船撑开，让他从船上对大家讲道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非常讲究的音乐厅，真正的 opera 真正是歌剧院，它不光是它音响设备很好，或者交响乐团呢在上面演奏的时候，那么你今天去欣赏的交响乐，那么一个真正的一个设计非常完全的交响，一个歌剧院是怎么设计的？在听众跟讲台上面有一道水的，那么根据物理的原则，那么我们知道，如果你讲在这个你在演奏的时候，那么透过那个水的折射，那给人音响的感，那个声音的感受是更美好。所以，如果大家读过音响学，你稍微懂得一点声音的声学，所谓物理学的话，你就知道说那一次主耶稣讲道的时候，那个整个天然的环境是最理想的大都会的歌剧院内阁布置。然后主耶稣呢，在那里他就对大家讲道。那不要忘记，主耶稣从来不亏欠人。主耶稣从来不说哦，你已经奉献，那么这个我就把你的船就没收了，所以我谢也不要谢，根本就应该给我。但道理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主不是，主他既然借了彼得的船，那么那天早晨其实他们一条鱼都打不到，一条都没有，而且约翰去洗船去了，洗网去了，所以那天早晨彼得啊乐得送了人情。如果那天早晨你不把船给主耶稣的话，那天早晨也就白白过了，一条鱼也打不到。所以干脆你乐得爱主，现在我把奉献，那么主说你把船撑开，那我撑开，那么好了，这你不借白不借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很多，所以这就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彼得真的借给主。那我们主一讲完道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他对彼得说，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为什么？我们主要把鱼还给彼得。主知道说彼得那天早晨如果去打鱼两个这么多，他可以打了多少，所以呢他说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那彼得一听啊，他知道主耶稣讲道先生他是佩服的，因为你看他站在船上面，然后可以对那么多人讲道，但是现在轮到打鱼，谁是行家？当然是彼得是行家嘛。但是因为到底他是主啊，所以呢他只好听啊，不听也不行，听也不行。所以主说下网打鱼，主说下网那个网是多数的，但是彼得他说好了，我只好听你怎么办，因为你到底是我的主。所以他真的下网，他真的下网那个网是单数的网，你懂吗？所以等到那个一个网下去满了许多的鱼，那结果怎么样？那个网几乎要破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鱼是需要许多的网来撑住它的。而且后来你看见连什么，连约翰都过来帮忙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今天你如果不给主，你自己打鱼最多是一船的鱼，但是那天一条也打不到的，但是主要还你两船的鱼。所以这个时候彼得说，主啊，可怜我是个罪人。他知道他自己在哪里犯罪，他没有顺服主。原因在哪里？当我们主在人来看是一条鱼也没有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主是万主之主，我们主是宇宙的主。他只要吹吹口哨，所有的鱼通通来了。这个口哨是你说的，但到底怎么样？所以对主来说没有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那条船是借来的，我们主从来不亏欠。你说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了，主都记得。什么时候主用给你的船，有一天他要还给你的。你最多是一条船，你不给主白不给主，但你最后主要给你两条船，这是我们的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害怕。许多人不肯奉献，就是怕说主我主认真的怎么办？感谢主。 我们主非认真，但是主越认真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看嘛，他的鱼，他的讲台都是起来。那么有一次啊，你记不记得彼得，这个我们主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，结果我们就渡过去了。你晓得这个加利利海，它的地形很特别。这个北边呢就是黑云山上流区，东边呢就是沙漠，所以常常的风一东风一吹呀、啊，那么都是滚烫滚烫的沙。所以什么时候有暴风雨呢？就是这个寒流从北方下来，然后呢热流从东方过来，两边一汇聚，那么这就是大风。所以呢他们一上了船以后，结果主耶稣就睡不着了，结果呢他们碰到大风暴，连水手都吓坏了，都把主摇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谁是水手？彼得还有这些其他的门徒不是水手，他们是行家。主耶稣不是啊，主耶稣不是讲道先生吗？你把他叫醒也没有用啊。如果真的危险的话，那么行家应该知道怎么应付。结果那一次真的风暴太厉害了，就好像你坐飞机一样，飞机我们常常看到乱流，但是很奇怪，你看到乱流，你只要看看空中小姐，她就很镇定，大概没有事情发生。如果她都花容失色了，那你就不行了，那你说这个实在是很紧张。那一次呢，彼得就是把我们主摇醒，然后我们主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说小信的呢？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主说了，你相信。那主有没有说呢？主说了，主怎么说呢？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想想看，主说渡到那边去，主没有说让我们沉到海里去吧？所以主说渡到那边就渡到那边，你可以安全，再风浪再大，你不要紧的，很没有问题的。”一定会带过去。所以什么叫信心？主有没有说？主说了，不管环境是怎样摇晃，怎么惊险，你都可以经过。但那天呢，不要忘记，我们主真的睡着了，太你说也许太累太累，但主还是为什么？老实讲啊，我们主是创造天地的主人，彼得才创造的。彼得大概是逼起比起人话很多，这个人不可靠，很多地方都是夸张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本来没有那么能干，结果给你印象还能干的，给你印象他是去第一流的船长，给你看见他是第一流的水手。但实在说来，只有我们主知道他有几分几秒。你知道许多时候要测验我们一个对人有多少的信任，你坐他的车就好。你知道很多，尤其你会开车的话很稀奇，你坐别人的车子就是不放心的。你看，常常看见他这个红灯也不停，然后这里头的许多惊魂惊险的镜头，那车子根本是惊魂飞车。所以你看这样的人会不会有安心？不会有安心，你看见不会有安心。但是感谢那一次我们上了彼得的船，谁是船长？彼得是船长，弟兄姊妹。但是我们的主能在彼得的船上能睡着，这叫安息。风浪摇得越大，就像那个摇篮子，就像母亲摇动摇篮一样，摇篮摇得越厉害，你看婴孩睡得越安稳。我们的主没有看见彼得，也没有看见风浪，我们的主乃是看见天上的风，所以他能够安息，这是我们主的平安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怎么睡得那么深？他说：“人子来，湖里有洞，飞鸟有洞，人子连震声都听不见。”换句话说，我们主自己贫穷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他的枕头没有。但那一次他怎么睡着的？感谢主，那一次他睡觉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是睡在一个垫子上。那个垫子是什么垫子？那个垫子是那个时候彼得开船的时候，那个船长啊，他一定要掌舵。他掌舵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坐在一个坐垫上来掌舵。所以那个坐垫代表什么？代表那个船长的宝座。那天呢，彼得真的很爱主，他知道主
辛苦了，主要休息了。所以那一天的彼得就把他自己的宝座让出来了，他就把床垫、他的坐垫让给我们主，我们主就在上面就睡着了，他的枕头都是起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最后的一个枕头就是圣经告，就是这个最后他断气的时候，这个断气的时候他低下头。弟兄姊妹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，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把他头靠在枕头上。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有。最后真的叫他睡着的是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贫穷，他是枕头都是捡来的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彼得在和主耶稣在一个房子里，不过大概彼得在前房，主耶稣后房。那么有人就敲门了，就问彼得，因为这些人是要来收税的，他们收的税是特别的税，不是普通的税，这是奠税。所谓奠税就是你只要是以色列人，每一个人都要交半舍客勒的税，要交半舍客勒的税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半叫高斯半舍客勒的税，那么这个是为了什么？要归到殿里面，然后圣殿才可以运转嘛。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通通要交纳殿税。好了，等到人来收殿税的时候，那么就问彼得说：“你和你们的夫子纳不纳税？”那弟兄姊妹，彼得按道理来讲啊，主耶稣是他的 master， 主耶稣他的主人啊，他问问我们，他没。那结果呢，他闯祸。后来主就问他，那么这个普通收税的是向外人收呢，还是向自己人收呢？意思是说，如果神的殿是神的殿，神殿税当然是代表人体，神来收呢。那么问题在这里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收殿税的时候是向神的儿子收的税？当然不是。所以你看彼得闯了祸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我们主我们主为着不侵犯人，那么为着不给彼得太难看，所以好去告诉他说，就告诉彼得说，那么所以你记得这个主怎么说呢？那个时候主说既然从儿子就可以免税，但是恐怕触犯他们，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主口袋里面没有半生可乐，没有。好，现在你要去借你的钱，如果有一个鱼刚好嘴巴张开有一块钱，那么半舍客勒是你的，半舍客勒是我的。所以呢，彼得听了话就去钓鱼了。彼得是个捕鱼专家，打网撒网可以，钓鱼他不行。我们怎么知道他不行呢？一个主观的，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没有耐心，他根本没有几分钟，他根本就不要钓。那一次呢，彼得不知道什么时候鱼要上钩，你可以看那次彼得钓鱼，他一定手是发抖的。但是那一天他最后是钓到一条鱼，那个鱼刚刚好是嘴巴张开有一块钱，结果呢这一块钱为他自己纳了丁税，也为我们主纳了丁税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啊，那一带的鱼就是叫现在叫做彼得鱼了。彼得鱼像台湾的窝窝鱼一样，有大嘴巴，你的嘴巴很大，这个嘴巴很大的，所以啊，这个普通这个它的小这个小鱼啊，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就把小鱼给含在嘴巴里。那么等到慢慢的小鱼长大，然后就通通走开，那进入空巢期。一到空巢期的里面就没有东西了，但是它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所以呢，没有鱼，它也嘴巴一直动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如果有人呢，把这个一块铜板掉下来，它就咬住了。或者呢，一个可口可乐的罐瓶罐呢，这个不是这个塞子一掉下来，它也含住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那个时候，这个是这个这种鱼的根本习惯，所以在。